鲜花会凋零，绿场不常青，人生多磨难，真理难践行。这一切的根源都因天上发生的那场善恶之争。预言之灵为您驱散迷雾，天启圣经为您解开谜团。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遍览圣经查善恶，主讲王静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遍览圣经查善恶。我们今天要进入一个新的题目，来探讨在善恶之争中间，正义的天使是如何完成他们的使命的。那么我们的题目呢，被定为服役的天使。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主，虽然在宇宙中间发生的这一场善恶之争，但是主你爱我们，还有许多正义的天使也跟随主，来帮助那些愿意承受救恩的人。主，今天在我们一同学习在圣经中间他们所起的作用的时候，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来明白他们的作用，而且能够积极的与他们进行有力密切的配合。我们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来探讨服役的灵。那么在这个圣经中间呢，正义的天使他们在这场善恶之争中间起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应当怎么样与他们才能够配合，以致上帝的使命、上帝的旨意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得以完成？我们先来看天使的工作。在人类被造之前，上帝创造了天庭，创造了诸世界。那么这些天使就是上帝和诸世界之间往来的有力的链环，他们去达成上帝的使命，来往于诸世界和天庭之间，将上帝的旨意带给诸世界，而将诸世界的需要信息反馈给上帝。我们也可以说，这些信息的反馈是带回来给米迦勒，因为米迦勒是上帝之子，他是上帝钦定的，来管理所有的创造宇宙的主宰者和管理者。当撒旦在天上发动对上帝的攻击的时候，他离开自己的本位，在天使中间散布对上帝不利的谎言，攻击上帝的律法，在当他对米迦勒表达不满等等，做这样的一些工作的时候，正义的天使也就被搅入这场漩涡之中。圣经中间没有向我们显明他们是怎么样来抵制和劝导这个反叛的天使的，但是我们可以从结果可以推出，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天使坚定地站在上帝这一边，也就是说他们一定是抵制了撒旦的欺骗，撒旦的谎言。当撒旦最终要挑明立场与米迦勒进行征战的时候，他们义无反顾地站在了米迦勒这一边。我们在今天呢，可以推己及人的来推想一下他们当时的内心感受。当我们与我们一同同工、一同走在天路之上的某一些弟兄姐妹，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你的内心感受如何？或许能近似地表达天使，这些正义的天使看到撒旦及其跟随者在天上发动叛乱，他们所要经受的那种内心的震撼与煎熬，他们的那种痛苦、那种无奈和惋惜。我们曾经提到，在圣经中间有三位天使的名字出现，第一位是米迦勒，第二位是路西弗，而第三位就是加百列。加百列的名字之所以出现，而且成为完成最重要使命的这样重要的一位天使，我们应当可以想象，在与撒旦的这个征战中间，以及在劝导 阻止撒旦的这些邪恶的攻击的时候，加百列这一位天使一定是脱颖而出，使得他在这个过程中间被上帝提拔到最高的位置，来顶替撒旦原来所负有的重要的使命。当人类被造的时候，那么群星一同歌唱，上帝的众子也是欢呼，整个天使欢呼，上帝新造了一个等次的生命。在大地之上，在伊甸园中，当时只有两个人，而与人类交往的并不是只是限于天上的飞鸟、地下的走兽和水里的鱼类，还有大量的天使与人类交往。在安息圣日，上帝又与人类共度圣日。上帝做事的方式是一贯的，我们在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七节读到这样的经文：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所以对于那些可能将在发生在人类身上的事情，上帝一定会对人类做出预警。那么当撒旦在策划来试探人类的时候，上帝一定会将这个信息告诉人类。那么完成这个使命的，就应当是天使，来将撒旦的诡计向人类说明，预警他们要有危险会临到他们。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能承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能承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们可以想见天使用何等关切的眼神来关注着地上所发生的一切。当人类堕落的时候，那天庭又是何等的充满了悲伤。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既被罪的咒诅所摧残，那么其上的居民就注定要遭受困苦和死亡了。然而上帝在人类没有被造之前，就已经为人类制定了得赎的计划。那么这个时候，当人类犯罪的时候，就正是启动上帝救赎计划的时间。天使们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救赎的运动。当上帝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识，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的时候，耶和华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栽种他所自出之地，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呢，天使立即启动，去封住了通向生命树的道路，以免犯罪的人类这个时候呢走向生命树摘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成为永远的罪人。因为你作为罪人的身份呢，如果能够以罪人的身份来摘一次果子的话，那么他就可以无限次的继续的摘下去。而如果罪人以罪人的身份能够活下去，那么这就给撒旦留下了为他的生存而继续存在下去的一个理由。因此呢，天使啊立即被派出来封住了通向生命树的道路。经文中间所说的这个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它其实啊是天使身上所发出来的光辉，那么形成的给人的印象看上去就好像是闪着火焰的剑一般。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四节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我们看到了天使这的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去封住生命树的道路，使人类有得赎的可能，断掉他成为永远罪人的这条后路。我们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耶稣所讲的这个一百只羊有一只九走丢，然后呢把九十九只撇在旷野的这个故事中间，可以看出，那么当基督来寻找这迷失的羊的时候，那天使也同他一样 撇下了他们曾经往来的这个诸世界，而全力的投身于地上的救赎之中。创世纪的第四章叙述了该隐和亚伯献祭，以及该隐呢将亚伯击杀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在预言之灵的卷一第五章啊，读到天使对于其中的参与，就当这个该隐发怒的时候，天使询问他发怒的原因，并且告诉他，如果他行得正，并遵从上帝所赐予的指示，他就必悦纳并看重他的供物。但是如果他不肯谦卑地顺服上帝的安排，相信而且听从他，他就不能够接受他的供物。天使告诉该隐，上帝不看重他的供物，并不是因为上帝方面有什么不公平或者是偏袒亚伯，而是因为该隐自己对自己的罪和违背上帝命令的行为。而且如果他行得对，他就会蒙上帝的悦纳，他的兄弟也应听他，况且他应该起带头的作用，因为他是兄长。那这一段话呢，向我们呢展示了在当时的情形。因为其实耶和华是不能够直接和该隐说话的，因为我们在后面呢看到摩西啊，这个反复提过，摩西要求见上帝的荣耀，上帝说你不能看见的，否则你会死掉了。那么该隐犯罪了，上帝如果是以自己的形象出现在他面前，那么该隐应该是当时就会死亡。但是呢，上帝呢应该是以天使或者是差派天使的方式来与该隐进行沟通。那么同样的，在对于亚当在犯罪之前，在他与天使来往，那么在亚当在堕落之后，天使仍然的与他继续保持交通，告知他有关救赎的计划，并说明人类并非是无法挽救的。虽然上帝与人之间已经有了可怕的隔离，但是上帝已早有安排，使人可以因他爱子所做的牺牲而得蒙拯救。他们唯一的希望乃在于虚心痛悔的生活，以及对于上帝安排的信心。凡能如此接受基督为自己唯一救主的人，将要因上帝儿子的功劳而再度蒙上帝的眷爱。那么这段话呢，虽然是怀柱所写，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天使的解释是合情合理。因为圣经在3:15，创世纪3:15宣布了女人的后裔要来拯救人类。那么对于亚当对这个计划他其实并不了解，我们从后面的比方说但以理啊，这个包括约翰，上帝借着天使将意象给他们，同时呢在他们祷告之后啊，又把解释同时的赐给他们。从这些做法来可以看出上帝办事一贯的惯例。所以当他发出预言之后，也会借着天使还将这个解释向他的子民进行说明。我们在创世纪上中呢，可以说可以不断的看到天使的痕迹。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在挪亚方舟啊，在这个过程中间天使的工作，也能够看到在巴别塔的时候，天使变乱人间的语言，将人带向各地。在亚伯拉罕蒙召的过程中间，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的一生中间与天使有多次的往来。创世纪的第18说明呢，这个亚伯拉罕是如何好客而无意之中接待了天使。而天使当时他们所要去的这个要完成的真正的使命呢，是去毁灭索多玛这座罪恶的城市。在第22献以撒的这一章中间，也有天使直接对他说话。天使当亚伯拉罕准备拿刀来杀他的儿子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那么在这个故事中间呢，天使呢两次的对亚伯拉罕说话。创世纪中间还有比较有名的雅各和天使较力的故事，也是 可以让人看到天使在引导他那些即将承受救恩的人，在这项工作中间，天使是何等密切的与人合作，来服务于人。在出埃及记中，我们能看到的天使的活动就更加的频繁。他们一方面保守了摩西，引领这个法老女儿的脚步去发现，去领养摩西。同时呢，在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交给他呼召摩西来完成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使命。而在去面见法老的过程中间，又借着天使，上帝又行了许多的神迹，包括击杀投身的埃及投身的灭命的天使。那么在过红海的时候，出埃及记的第14章21节说，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那么我们在这里注意到了有一个大东风。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七节说，论到使者又说，上帝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那么这一阵大东风应当是天使在上帝的呼召之下来使海水退去。那么当天使抽身而退的时候，海水也就合在一起。先知与先知啊，甚至于在描写当法老的这个马匹车辆来追赶的时候，说到了成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柱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队混乱了。怎么上他观看就混乱了呢？那么说上帝的天使进到他们的队伍中间，将他们战车的轮子拆了下来。以色列人出埃及，有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来引领他们。基督常身在白天的云柱和夜间的火柱中间，可是这云柱和火柱，白天像云，晚上是火的，那就是众多的天使所形成的队伍。后来到了西乃山，摩西被召上山与耶和华面对面的交谈，上帝将十条诫命的法版赐给他。那么论及到这一件事情，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是这样说的，说这人，第38节，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所以我们从这儿看到呢，这个把十条诫命的法版传给摩西的也是以天使的身份。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说，这位天使不是别人，正是米迦勒。摩西去世之后，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继续的向前迈进。那么这个约书亚书呢，记载到耶利哥城的这个陷落。那么在耶利哥城的这个陷落过程中间，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叫祭司抬着约柜在围绕着耶利哥城啊那个环绕，可是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就这个城啊就倒塌了。其中有一节经文来告诉我们说，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第20节说，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预言之灵有一段记载说，任何人的手没有触碰这城墙，耶利哥的城却倒塌了，因为耶和华的天使颠覆了这防御工事，进入敌人的营垒，不是以色列人，乃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攻取了耶利哥。但是以色列人的责任是显示对他们救恩的元帅要有信心。约书亚去世之后，以色列人呢进入士师的时代。那么在这个士师记里边，我们多次的看到上帝的使者兴起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 天使的工作在这一段时期表现得非常的充分，非常的活跃。大卫是上帝所拣选的，合乎上帝心意的人。我们从圣经里看到，上帝指示撒母耳把他引导到大卫的家，最后呢是拣选大卫。耶和华说，耶和华看人不像是人看人，人是看外表，耶和华呢是看内心。在属灵的恩赐卷四这里面有一段话说，当耶西的众子从撒母耳面前经过的时候，他心想，那位身材高大面貌高贵的以利亚一定是蒙拣选的，但是上帝的天使在他身旁引导他做出重要的决定，只是他不应该按照外貌判断。以利亚不敬畏上帝，他的心在上帝看来不正，他会成为一个骄傲刻薄的君王。耶西的众子中只有最年轻的大卫被选上了，他卑微的工作就是看守羊群，他以非常忠心勇敢地履行了牧羊的谦卑职责，以致上帝拣选他做他百姓的统帅。有一天他牧羊的杖要变成权杖。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当扫罗用剑来攻击大卫的时候呢，天使将这个枪把它转移方向，使大卫得到保护。所以可以看见呢，上帝的天使在保护着他的子民。在旧约的大先知以利亚的身上，在他一生的侍奉中间，天使的工作就更加的明显。天使还给他食物，而且呢圣经上说天使还有第二次要他拍醒啊，非常关注，给他食物，他吃了天使给的食物就能够走40天的路。后来以利亚呢因为耶洗别的这个发出的威胁就一个人呢跑掉了，那么天使又呼唤他从长生的洞中出来，吩咐他站在山前，在主的面前聆听他的话。以利亚听从了。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站出来站在洞口。最后以利亚的被接升天也是由上帝的天使将他接到天上，以致以利沙看见呢就呼叫说，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那么他所看见呢，也就是天使将以利亚接到天上。圣经中天使们所见到的异象或者是异梦都是通过天使来完成的。我们看到以赛亚在异象中间见到了，看见了上帝，也听见了天使他们的崇拜。以西结在异象中间看到轮中套轮的天使是何等的多，但以理在异象中间看到有天使把异梦告诉他，也看到了成千上万的天使。但以理书啊所表现的天使就更加的充分。第五章呢，那么在墙上写字的是天使，那封住狮子的口的也是天使。加百列甚至于用了3周的时间去影响那刚愎的国王，使他能够回心转意，采取果断的行动来回应但以理的祈祷，发出这个指令，让以色列人呢回归来修圣殿和圣城。天使的工作在新约中间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看到是天使来指示玛利亚，她将要怀孕生子。我们也看到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有天使来宣告基督的降生。当基督在旷野胜过了仇敌的试探之后，有天使来服侍他。在客西马尼园，当耶稣感到困乏的时候，感到无力的时候，有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在基督牺牲之后，有天使来挪开坟墓的大的石头，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在对门徒所说的话中说，你们要看到天开了，上帝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 说明了人的祷告靠天使带到天上，而上帝的赐福又借着天使而带到人间。天使身负重任，要记录人间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人的一切的思念，人内心中间的任何的念头都被天使看见而记录在册。耶稣复活之后，是在天使的簇拥之下，被天使护驾到达天庭。而基督最后所进入的查案审判，也是在天使的见证之下所展开。我们在启示录中间更是看到天使的活动，三位天使的警告，七位天使的吹号，最后的七大灾由天使的手中倾倒。这一切的活动都让我们看到天使的工作是何等的重要，正义的天使们在这场善恶之争中间始终的与基督与米迦勒保持一致，为得赎的人效力。在最后的七大灾中间，上帝的圣灵从恶的身上撤除，那么谁来保护这些义人呢？那么袁志林给我们一段话说，基督在剧烈试探的日子啊，说我的百姓啊，你们要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着愤怒过去。我们藏身的内室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基督与天使的保护。上帝的子民这个时候并非在同一个地点，他们是以个别的小群分散在世界各处。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简单的看到天使一方面将信息传给世人，将异象异梦来启示给上帝拣选的先知，在各样的环境之下保护上帝的子民，如同在旧约保护但以理，在新约中间保护救出彼得一样，天使遵行上帝的旨意，引领人的脚步。天使与恶者征战，天使记录人的一切的言行，天使参与查案审判，天使听从人的祷告，将祷告送达上帝，将福分带给世人。天使与人为伴，来共同的完成上帝的旨意。大量的天使在圣经中间都是无名英雄，他们谦卑警醒自守，视人类如兄弟如同工。天使对约翰说，我与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上帝。天父，我们感恩你的救赎，我们感恩你赐下千千万万数不清的天使来帮助承受救恩的人，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成为福裕的灵。在这幕后的时刻，有撒旦的逼迫，有撒旦的欺骗，求主帮助我们与天使同工，使我们能够与上天保持密切的联系，使我们能够遵从上帝的旨意，完成幕后的使命。我们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